横结恶缘呐、啊，不横就是不讲道理呀、啊，不讲道理做出了很多伤害人的事情，就会这样子哈、啊。不知道啊，这个自己多懈怠啊，不务正业，你要勤力一点呢，找一个职业，也就会维持生活，也可能逐渐的会富有的。自己懈怠就是不行啊，自己的做事情搞错了。就会失败，但是人总是不认为，不承认自己不对，是你不对，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横结恶缘。那么这个是佛教徒啊，在修这个毗婆舍挪这样观察有这样的问题，那怎么办呢？菩萨布施等念愿心，这个佛教徒啊，听闻了佛法，这当然是说，应该说在家佛教徒。在家佛教徒啊，听闻了佛法有大智慧啊，他就做生意也容易发财，依法的发财，而不是啊发横财的呀、啊。那么呢，他就等念愿亲，不念就恶啊，就是与我有怨的人也好，与我有亲爱的人也好，我都平等的去布施来救护他们，他们贫苦啊，我来救护他们。当然这个话就是这么说，实际上要做这件事，那是也是要智慧的，也是要加上一个智慧去做救护贫苦人的这种事情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的啊，是不念就恶。说是以前这个人呢、啊、他以前做过什么什么错误事情，这个人不是好人啊，那不念这件事，他昨天是错误，今天可能变成个好人的，这都是众生没有定性的，没有决定性的。不，你不因不要因为这个以前这个人以前犯过错误，就永久是恶人，你不应该这样想。说那个人呢，以前是啊很好啊很好的，说那个人永久就是好人吗？也不一定的呀。众生都是没有决定性的，所以菩萨呢观察一些众生啊，都是未来的佛。都是可以转变成为一个良好的佛教徒，都是载道之器，都可以呀、啊、修修圣道的。恶人也可以有善巧方便呢、啊，因为这个布施爱与力行同事，这个四奢法、啊、去奢化一些众生啊，转恶为善，转迷起悟，都可以呀 啊修修圣道的。你不要执着。说他以前做过错误事情，这是坏人呐、啊，不要踩他。菩萨不这样想的啊，所以等念愿亲呐、啊，不念旧恶。对，这是两个态度啊，不念旧恶是又一个态度，愿亲是一个态度。愿亲是说这个人和菩萨的关系啊，好坏的问题，菩萨不计较这件事，这是一。第二，不念旧恶，我们呢？社会上的人呢，当然呢，这个人要是有问题的时候啊，也要调查他以前的事情，当然是有关系，也不能说没有关系。众生啊，就是常做过一次恶，占过一回便宜，他就想做第二次，第二次又占了便宜，就想做第三次。即使有了一个曲折的时候，但是还想再占便宜，所以也的确是有这个问题的。但是要在佛法的态度来看呢，如果你好好的教导，也有可能会转变，并不是决定是恶人，不是的。所以菩萨应该这个慈悲心要广大，平等的教化，是不正恶人，对这恶人呢、啊、不要憎恨，应该发慈悲心，还要救护他，应该这样子。这一条的觉悟啊，这的确是佛法，学习佛法的人呢、啊、的确是应该有这样的慈悲心啊，尤其是这个北传佛教啊。当然这个文只是这样子简单的说，你真实的去要真做的话，要读一读玉切师的论。玉切师的论呢，它有些善巧方便的，虽有智慧而无福德呀、啊，已不可以自利利他的呀，这的确是有智没有福德呀，有心无力也搞不好。说故须具行三坛也啊，三种啊布施 就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的布施哈。知贫苦的多怨呢，而行布施啊，那么就把这个多怨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是就即财施也。知冤亲之平等呢，而不念不正啊，不念呐、啊，等念不念冤亲，也不正恶人，那么这就是无畏施啊，没有恐怖的布施，施是啊，布施他无恐怖的心情啊。这是这无畏的布施。法师以于上文名字啊，前面说是自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习大了，那是佛法的布施啊。今亦财计无畏圆满三坛耳。前面说到法布施，这里又说财布施，说无畏布施，就是圆满了三种布施波罗蜜多了。第七觉悟，无欲过患呐、啊，虽为虚因，不掩示弱，常念三依瓦钵法器，自愿出家，守道清白，凡行高远，慈悲一切。这底下是第七条啊，出家凡行脚啊，看着怎么说？说第七呀、啊，是觉悟，就是这个佛教徒啊，这应该是个在家佛教徒，他心里面观察啊。无欲过患，在家人呐、啊，多数都是在欲里面生活的。但是他要相信了佛法，那么有多少闻的智慧，闻所成慧呀、啊？他就会用这样的智慧呀、啊，去观察觉悟，舍生相位处啊，这无欲啊是有过患的，啊，有灾患啊，有过失啊。会引起来很多的罪过，这样去观察啊，虽为虚因，不掩示弱。他这样一观察呢，他的智慧就增长了啊，增长了以后就会纠正自己的错误。所以我现在虽然是在家人呢，但是不掩着世间的五欲落，不知道啊，因为那是个陷阱啊，你不能向里面跳啊。跳在里面不得了啊，所以他就会要希求解脱，就不眼着示弱，不爱着了。那么这里就是有远离五欲的意思，就有心要出家了啊。说常念三依瓦钵法器啊，他心里面就想啊，啊搭上这个三依啊，手里面呢支持这个瓦，支持这个瓦钵，那支持瓦钵就是法器。那这样子就是出家的话是个窄道之气啊，就不再熏习啊，这个祸业苦的熏习也就远离了啊，就能够啊积极啊戒定慧啊解脱懈怠之见啊，除世间的功德的法器了啊，是自愿出家。那心里面就希望啊，我要出家好，我出家呢远离五欲的过患，不掩示弱，除了家我就是法器了啊，守道清白，结果就是出家了啊。出家以后呢啊，他能够守道很清净。这里边或者这样说，守道呢就是持戒清净的意思啊，这个三业清净啊。凡行高远呢就是修定修慧啊，这文思修慧呀、啊，逐渐的增长啊，到高远的境界，就是达到圣境了。嗯，这个凡是清净的意思啊，净行高远。嗯，那么逐渐的就没有烦恼了嘛，就得到无漏的智慧了。那么见第一地了啊，所以凡行高远，这是自己的功德成就了啊，是慈悲一切，然后再能够冲空出假，广度众生啊，要这样观察。是虽修智慧福德，要不永离居家五欲，终不可以少龙生宝啊。这是那个第六的觉知啊。为什么又要有第七个觉知呢？就是虽然你又修智慧又修福德啊，布施波罗蜜就是修福德了，要不永离居家的五欲啊， 暂时的呀，远离五欲啊，那还不彻底呀。你要永久的远离在家的那个五欲，你要不这样子啊，终不可以少龙生宝，你不能够啊继续啊佛的事业啊，佛的事业，那么这个生宝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啊。是住持佛法，终不可以少龙生宝，住持佛法。是在家居士也能够啊，也可以弘扬佛法，但是不如出家的功德大，不如出家的这个力量大。因为你在家要有在家的事情啊，累赘你。你要出家呢，你就是全部的精神时间呢，完全都可以放在佛法上，所以你的功德就会广大了，你会很成功的啊，住持佛法的。当知三世诸佛无有不是出家而成道的人，过去的佛，现在未来的佛，都是出家成道的，没有说在家的。三一呀、啊、是什么呢？一是安德会，安德会呀、啊、是就是中招，一是内一啊，趁体而招的那个，我们一般就是说无一哈、啊。而优多罗僧就是七条一，也就是上招一啊，就是招在这个内一的上边啊。三是生切离一，是大一啊，是言使身虽出家而不能守道清白。啊，可是啊，假使你身体是出家，像一个比丘、比丘尼的像，但是你不能够啊修宵戒定慧啊，令他清净无染呢，啊，你不能守到清白，不能反省高远，慈悲一切，宅为切佛行仪，那你就是把佛的行仪偷去了啊，是罪加一等，你的罪过啊，要比那个没出家的人还要加一等，不可不知。是第八觉之生死痴缘苦恼无量，发大圣心普济一切，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这是第八，大心普济，发广大心普度一切众生，这样意思。第八觉之生死痴缘呢，就是众生在生死里面流转呐、啊，这个祸业苦的那种境界啊，那种苦恼境界，就像那个猛火在燃烧似的呀，那么苦啊，是苦恼是无量无边的多呀。这样子境界，佛教徒应该怎么个态度呢？发大圣心，你要发那个广大普度一切众生的心，发慈悲心呐、啊。度化一切苦恼的众生啊，这样意思。普济一切啊，普遍的救济一切众生。这个大圣就是个大车啊，就是这个车能装载很多的人，很多的物，能运载到遥远的地方去，这就是发大悲心广度一切众生的意思。不是度少数的众生啊入无余涅槃的，要尽度一些众生入无余涅槃而又无众生可度的，这就叫做发大圣心啊。愿待众生受无量苦，好，就是自己呀、啊、本来自己呀、啊、从空出家哈、啊、发这个大悲心呢、啊，按通常说呢，应该得无生发心以后，发心以后再广度众生，发度得无生发心以后啊，他可以呀、啊，很自在地往生到佛世界去，啊，佛世界去啊，随佛修修圣道，是没有这凡夫世界这些苦恼都没有了。但是他为了度化众生，为了大悲心的驱使啊，他不到十方世界，到佛的世界，他来到众生世界来，为了度化众生啊，他在众生的世界受了很多苦，那么这就是带一切众生受无量苦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倒不是说众生 做了罪，众生受的苦啊，菩萨代他受，众生自己不受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这个有因就有果，没有因就没有果，谁也不能代替谁的呀。而现在说代呢，这是菩萨的大悲心呢、啊、如果有代替的道理，菩萨可以代一切众生受苦的呀，这表示他的悲心的广大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两个解释啊，一个表示菩萨的悲心广大，一个是就是他本来可以不受这世间上一切的苦恼的，但是为了度化众生呢，他就来受这个苦，所以这就是代众生受苦了，就这样两个解释啊。令无诸众生毕竟大乐，他受这个苦不是无以苦行啊，他因受苦而在人间弘扬佛法度化众生，结果使令诸众生啊毕竟大乐啊，能究竟的得到大涅槃的安乐自在的。虽复出家不发大乘普济之心呢，才慈心不周，那他的慈悲心就不周遍。慈悲心呢，连凡夫都有多少，何况是修学佛法有成就的人呢？但是你要不发这个大圣的普慈悲心呢，你那个慈悲心就不周遍，那就是阿罗汉的慈悲心了。阿罗汉他要不回小向大，他也有慈悲心，也能度众生，但是啊，入无涅槃以后啊，他就不管了，所以他那个慈悲心呢、啊、不周遍啊，不广大。不发待众生苦之心呢，则悲心不切。你要是不发出来啊，替代众生受苦的这种啊慈悲心呢、啊，但你那个慈悲心呢、啊，就是不恳切、不真诚，是这样意思。是慈悲周切，方是少佛家业之真智也。要发出这个慈悲心呢、啊，很普遍的要度化一些众生啊，很恳切、很真诚的。那才是少龙佛的事业的真子，就是菩萨了，就不是二乘了、嗯、第三结叹、啊、第一个是总标，第二个是别说，现在是第三结叹。如此八事乃是诸佛菩萨大人所觉悟的道理啊，是精进行道慈悲修慧啊。这个精进行道呢，就是、啊、得无生法眼之后的这个修行人呢、啊、他的道业还没有圆满，所以他要继续精进勇猛地修学圣道。建设他一方面啊，也修习他的慈悲心啊，观一切众生苦，就慈悲心就来了，就成就了。一方面也要修一修智慧，就使那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要增长啊，这样这就是两件事，一个增长慈悲心，一个增长智慧，这个悲智这两种功德叫它增长广大，乘法身船至涅槃岸。这个乘法身船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法身呢，就是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啊，我们凡夫啊，从文字上的佛法去见诸法实相啊，那是相似的，不是真实的。要是得无生法眼以后，他是真实见到诸法实相了，见到诸法实相了啊，他继续的深入的观察诸法实相，就能使令他的道业应运的前进，至涅槃岸啊，就是达到了圆满的大般涅槃的境界了。这个船呢，有一个向前进的意思，向前进。那么呢，我们凡夫啊，从文思修啊，得无生法眼，这文思修也是向前进，但是啊，并不是住在地义地上面。现在说乘法身船呢，就是那个圣人，他能安住在地义地上向前进，所以叫乘法身船。是涅槃，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上去了，好，就是圆满了啊，涅槃的啊，这个涅槃的真理了。复还生死度脱众生，前面是说他自己修行的境界，这底下说他的慈悲心呢、啊， 又回到生死的世界，到涅槃就是超脱生死了了。但是大悲心呢，实际上他又回到生死的世界来度脱一切众生。一千八世开导一切，他怎么样度化众生呢？就是用前面这八种事来开导一切众生，使令诸众生觉生之苦啊，觉悟啊，生死是苦啊。众生总感觉到生死是乐，其实众生也感觉到是苦啊，但是糊涂颠倒啊，总感觉到是乐，可也不是说一点乐没有，但是那个乐呀，就是招引了很多很多的苦恼。那么众生只看那一点乐，而不去啊思维啊，引来的那些苦恼，他不想那件事。所以呀、啊，令诸众生觉悟生死苦啊，舍离五欲，要弃舍舍身相外处的欲，修心圣道啊。这个修修圣道，实在就是修心，就是你的一念心呢，使令他不要执着，就死了。要佛弟子诵此八事，这后边的总结前面的文哈，也是劝我们努力修行的意思。要佛弟子诵此八事，于念念中啊灭无量罪，能灭除啊这个烦恼所造的罪，灭除去无量罪，进取菩提啊，使令我们呢从凡夫地啊向圣人那里去走，向圣人那里去。所以进取菩提，菩提是无漏的呀，无分别智慧啊。树登正脚，就是很快的就得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啊，永断生死，这个生死不是暂时断的，永久的也熄灭了，常住快乐。那么得无上菩提以后啊，永久也不会退下来的，永久安住在那个大安乐的境界上。是如此八事啊，下十六字啊，如此八事乃是诸佛菩萨大愿之时觉悟。那么这是八事，如此八事下十六字，皆成灵异啊。为什么叫这八大因觉呢？就是乃是诸佛菩萨大愿之时觉悟。精进行道下十六字，精进行道慈悲修慧乘法身传至涅槃，这十六字啊，皆成自觉的功德。法身传呢，怎么讲呢？知所悟的性德，就是诸法实相的道理。诸法实相的道理呀、啊，不是佛菩萨创造的，本来如是的，所以叫做性德。涅槃你只修德所显也，这个性德呀、啊，你修行也好，不修行也好，都是那样子。这个修德是你不修行就没有，你修行成功了才显现出来。所以要修德所显，就是说涅槃了啊。这个涅槃还是那个法身，但是指啊修行成功的时候啊，就名为涅槃案。复还生死下三十二个字啊，复还生死，度脱众生，以前八字开导一切，令诸众生觉生死苦，舍离五欲，修行圣道。这三十二个字，皆称觉他的功德。为自觉方能脚踏也，你自己呀、啊、觉悟了诸法实相，就是得入圣道之后啊，你才能去啊慈悲一切众生，觉悟一切众生的呀。要是自己没有觉悟，没得入圣道啊，那是不能的。要佛弟子下三十二字啊，要佛弟子诵十八字以下三十二字，皆成诵念的功德，能诵此其文呢，必能精思其意啊，精微的呀、啊、思维他的道理，能思其意呢，必能以此自觉解他，故能灭罪而断生死苦，取觉而证常住乐也。这个八大因觉经啊，里边的含义也是很深的啊。那但是我们从文字上啊可以得到多少消息，但是没能够啊究竟它的意，那就需要由闻而思而修，才能够圆满的呀觉悟的啊。请长老开示啊法要。 华严经上说嘛，离菩提心呢所修的一切善业都是魔业。二，研究广论的人说嘛，今世研究不完，来世再继续研究，有来世吗？三，金刚经上说离四句啊绝百非啊，离哪四句啊？请长老开示为导。谢长老。这个离菩提心所修的一切善业都是魔业啊，这话说的是对啊。这个菩提心，这个心这个字啊，你要在我们凡夫来说呢，这个心就是愿啊，离菩提愿。要是圣人呢，圣人他因为这个菩提的境界出现了啊，那也有愿的意思在内的。那个我们凡夫啊，如果没有菩提愿，就是没有愿得圣道的愿，心里面不想得出世间的圣道，就是没有这种愿。没有这种愿，那么这个人他做的事情，他修的一切的善业，将来得什么果报呢？要是我们有菩提愿啊，那么愿以此功德得无上菩提啊，愿以此功德得无余涅槃，那么这个善业啊，它使令你去能够有力量啊，运载你到涅槃那里去，到菩提那里去。现在我如果没有这样的愿的时候，你修这个善业，这个善业推动你到什么地方去？那当然就是在世间了，在世间上啊，或者在人间呢、啊、或者到天上去啊，享福了啊，像人间的富贵或者天上的呀、啊、福报。而人间的富贵天上的福报，这就是魔业，因为这些福报的境界使令你增长贪嗔痴，并且到天上去也可能会好一点。人间的富贵呢，如果这个人不信佛的话，他的富贵呀、啊、就可以使令他造作更多更厉害的罪。我们平常的人想要造罪啊，造得很小，你想造大罪造不来的。这个有大权力的人呢啊，这好像是世书上说流血天子一怒流血千里啊，我们平常人能够造那种罪吗？只可以流血五步可是可以。所以离菩提心所修的一切善业都是魔业，就都是生死业，就是这样意思。第二是研究广论的人说，今世研究不完，来世再研究啊。这个话也可能是对，但是又靠不住。如果来世的你在来世的时候啊，你生到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去，你就遇不见佛法，遇不见佛法你能研究广论吗？这还升到人间呢，如果跑到三恶道去，你能研究广论吗？所以说呀、啊，这个有来世嘛，这句话也是说的对。就如果你往生阿弥陀佛国去啊，就是听阿弥陀佛讲解佛法，那他怎么讲解？那是以佛的智慧境界哈。所以说是来生再研究广论呢，这句话靠不住。但是能说出这句话还不错。表示这个人对于广论的欢喜心很强，也可以表示是有这么个意愿啊。不过有这个愿呢，那中科八大师也可能满你愿也不一定哈。这是第二条哈。第三，金刚经上说离世绝百非，金刚经没有这句话，金刚经哪有这句话？金刚经只有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四句，或者是要一舌见罗哈，因生修果，是因信息道，不能见如来这四句，那么呢，或者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那四句，另外哪有这句话？没有这句话。这个离四句绝百非呀、啊，意思也平常是说这个有无啊，有无，这是两句，一有已无，非有非无啊，那么这是一共是四句。
这个四句啊，每一句要有四句，每一句要有四句，有有有无，有已有已无，有非有非无，这是有的四句。那个无嘛，也是这么四句。这样说，四十一十六句，十六句呀、啊，加三四，啊，过去十六句，现在十六句，未来十六句，三六一十八，一四的是四十八句，四十八句啊，已经起的四十八句，还有没有起来的四十八句，那么这是九十六句，九十六句、啊、再加上根本的四句，那就是一百句。这一这绝四句离百非呀、啊，就是说那个第一地呀、啊，啊，要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那个非相是什么道理？是离四句绝百非的，也可以这样。这是注解上说的话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没这句话。请问法师，背经啊，于修销佛法上是否有很大的注意？其一为何？应如何下手？小部经背得起来，诵久了才背起来，可是大部经很长，可以背起来呀、啊、记一辈子，乃至近未来记吧。啊，这背经啊，对于佛修修佛法上是否有很大的注意？是的，这在我们啊修修佛法的人来说呢，注意是很大的啊。当然也不是说决定要背经，也不是这样说啊。这话是这样子，如果这个一个人呢，你对于佛法的修修啊很顺利很深刻，那么你就修奢摩陀毗婆舍那就好就可以了。有的人呢，敢讲修奢摩陀毗婆舍那啊就是不对劲儿，修不来，奢摩陀修不来，毗婆舍那也修不来，不愿意修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他欢喜背经啊，从如是耳闻到作力耳去把它背起来，背着本能够读，那也好，这也是不可思议啊。那么你看看高僧传呢、啊、这个这些高僧有背经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所以啊背经的确是不错的，的确是很好。其意为何？那个利益是什么啊？背经的利益是什么？背经的利益啊，我说一个，举一个例子哈，是在好像是唐朝的武则天的时代，武则天的时代，这个谁呀、啊？华严宗的呀、啊，贤首国师，华严宗的贤首国师啊，武则天呢、啊、对贤首国师很恭敬很尊重，也是华严宗的大护法了哈。那么呢，天不下雨。啊，不下雨啊，没这个水就有问题了。有问题啊，就问这个仙寿国师啊，怎么办？他仙寿国师说可以求雨，那么他就介绍一个背《金刚经》的一位法师，他一天就背十部，背十遍《金刚经》，就请这个法师去背。那么这个法师好，我给你念《金刚经》，念七天，第一天就下雨了，第一天就下雨了。下了大雨以后，说是武则天说还要感觉少还不够用，再下好，他又念经就又下雨。那么就是有这些事情哈。再其次啊，有读法华经的人把法华经背下来，背下来啊，他身体不大好，就好像有的常常有的病痛，那么听人说啊，这个人好像在四川住，四川不是什么地方住，就到这个青城山去采药，到山里面去采药，采药啊，那么他就去了。去的时候啊，天很晴，啊，看得也很清清楚楚的。走到山里边呢， 看那个山里边就有一个茅棚，有茅棚啊，看那里边就出来一个童子。那么这个童子来了，就是对这个法师说，说我们家里面有个老先生啊，要请你到里边坐一坐。那么这个法师好吗，就去了，就到茅棚里面去。一进到房子里边呢，就看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人在里边。那么这个大爷，这个老人呢，就起来很有礼貌的，就同这个法师说啊，说是我听说你能背《法华经》啊，是不是？说是的。说你请你现在背背我听一听好不好呢？说好，因为背熟了嘛。他就是啊，《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》念了三遍，然后这就是啊，续品第一如是文一时佛在王子生七十句三就背，就背背。背到这个建宝塔品呢，这个老先生合掌，合掌在听，听，一直背完。背完了，老先生就说啊，说请你不要走，我请你吃一餐饭，请你再吃饭。说好，这老先生给他做了一餐饭，那么就在这吃。吃完了呢，又送给他一个包东西给他，那么他就拜辞就走了。出了门口，这还是个小童子啊，送他走了不远的时候啊，这个法师才想起来，说这个老先生是谁呢？这老先生是现在才想起来问这句话，那个童子说啊，这是指孙思邈先生也，孙思邈先生。你孙思邈先生这件事是唐朝的末年呢，就是五代的时候的事情。那孙思邈是什么时候人呢？他和道宣律是同时在终南山住的，这个孙思邈。那么唐朝到五代已经300多年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法师啊，他一听说这个童子一告诉他啊，这是孙思邈先生，这个童子就不见了，这个茅棚也不见了。那么他从这么回到他的庙上去以后，身体永久没不再有病，永久也没有病痛。那么这就是说，其实这是《法华经》慈眼记上有这个话哈。那你看看《法华经》的慈眼记、《华严经》的慈眼记、《金刚经》的慈眼记，也可以读一读《高僧传》里面，还有读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，功德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的。这是还有我们再顺便说一句，我刚才说过，我们凡夫啊，你叫他自然的呀、啊、身心清净很不容易，因为这妄想很多很多。要是你能背经呢，你能背法华经，这法华经啊七卷呢、啊、不要背太快，大概要五个半钟头啊，或者6个钟头背下来，不要背太快。你背得太快了，背一背就不会背了。你要背得慢呢，永久是很舒服的。你这5个钟头背经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清净无言，清净，自然的清净。背完了经以后啊，身心轻快啊，也是清净，它就是这些杂乱的事情没有。加上你在拜法华忏，一方面背法华经，一方面背这个拜这个法华三昧忏。背完了法华经，要一连续一下子背完哈，5、6个钟头背完，那么一天还有很多的时间呢。那么就还可以背拜法华忏，也可以再去读一读啊，别的经论也是可以，也可以呀、啊、读这个法华经的注解。你深入的去理解《法华经》的道理啊，这样子啊，你能过这么一生啊，你就成功了。你愿意到弥勒菩萨那去，弥勒菩萨临终的弥勒菩萨来接你到兜山内院去；你也到阿弥陀佛那去，阿弥陀佛也来接你去，你就成功了。如果不背经啊，我们一天什么假设的话，你什么事也不做，你心能清净啊，很困难，很不容易。所以背经是不错的哈。应如何下手？应如何下手就是背，你背大悲咒你怎么背的？背经也是那样背，
一样啊，背阿弥陀经八十八佛怎么背的，就是背经也是那样背，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背。小部经啊背得起来呀，送油了背出来，大部经也是一样一样，就是你有耐心烦恼，你不要怕辛苦，其实也不是怎么辛苦，那慢慢的背，慢慢就都背起来了。年轻人呢体力好，记忆力也强，背经应该是特别容易的。是乃至近未来句这个话呢，你背法华经啊很容易得无生法忍的，今生不能得，来生也能得，得了无生法忍呢，你见到普贤菩萨也能见到释迦佛了啊，文殊菩萨这些大菩萨都能见到，能得到陀罗尼，得了陀罗尼的时候啊，就是法华经永久也不会再忘的，就是近未来记的能背下来。其实得了陀罗尼不只是法华经，其他的经也是一样，也都能背。阿弥陀佛啊，有两个问题呀、啊，请示啊。平日啊，会观为什么？起后烦恼脚能调伏，此时啊是领住会观，亦或于纸上用功，有时啊。烦恼强些时，慧观用不上力，有何较强的方便方法对治？每一天是否应固定有慧观的功课？要多人要多久啊？要多久？只会只观四谛十二因缘，平日是否啊以佛以佛子摄心，佛子摄心，念头起伏大时再会观，止了再念佛呢？啊，你这意思我明白了哈。有两个问题，平日会观起后啊，烦恼脚能调伏。这个会观呢，当然有各式很多种啊，或者你按照《金刚经》啊做观也可以。烦恼能够调伏，这个时候是还住在会观上呢，亦或？于纸上用功，这是那样啊。这个平常应该有定的时间，有规定出来什么时候静坐修观。修观的时间呢，假设你一次做一个钟头的话，你修止的时间要长，修观的时间要短，这样子啊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哈，那么会很正常。就是假设你止它二十分钟，然后就修观，修观修的三分钟就好了，不要修的太长。这三分钟观完了再修止，止完了再修观，观了再修止，就是这样的修。烦恼强的时候，慧观用不上力，慧观用不上力的话呢？你可以呀、啊，念大悲咒，就把这个我们烦恼强的时候啊，这个心呢，在这个所缘境上起烦恼，然后把这所缘境换一换，变换一下，以大悲咒做所缘境，就是念这个大悲咒，或者念阿弥陀经也可以，或者念心经也可以，或者你把金刚经背下来，就是念金刚经也可以，这样念一会儿啊，这烦恼就没有了。没有了，你再修止修观，可以这样办啊。对，每一天呢，应该有固定的修止观的功课。要多久？就是你要能一做一小时就做一小时，能做两小时就做两小时。但是在大众里住呢，就是你自己安排功课， 不要妨碍共同的功课啊。是否平日是否以佛号摄心也可以，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。